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9。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马太福音20章29至34节。韦保罗牧师，2007年5月20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28日。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太福音20章29至34节。现在请听神的话，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神的话语到此为止。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能明白这段我们救主与两个瞎子之间的对话，帮助我们看见这段谈话的深意，理解它对我们的意义，明白你为何让它被记录下来，使历世历代的人都能读到、明白，并因此得造就。我们祈求，父啊，你借着这段经文建造我们，使我们更深的认识基督所显明的慈爱、怜悯与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耶利哥是从加利利来到耶路撒冷途中最后一座城。耶稣此时正离开加利利，前往耶路撒冷，我们多次在经文中看见他告诉门徒，他将要在那里被钉十字架。这是他的使命，他正走在通往受死的道路上。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已经走到这卷福音书的最后阶段，虽然篇幅上大约还剩三分之一，但内容已进入马太福音的关键部分。我们今天读的这件事发生在所谓荣耀进城之前不久。当时许多人盼望耶稣立刻推翻罗马的统治，我们将在下次更详细谈到这个话题。那时百姓呼喊，何塞纳，何塞纳，求你拯救我们。何塞纳就是这个意思，这显然引用了诗篇中的弥赛亚颂歌，比如诗篇113篇7至8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这表明百姓认为弥赛亚来时，那些卑微的人将被高举，与王子同席。然而他们以为会有宝座而没有十字架，以为有荣耀却不需要谦卑与受苦。弟兄姐妹，这样的误解实际上夺去了福音的力量。我们必须认识，福音的核心并非军事或政治计划。诚然，福音会影响政治、军事及社会各方面，但它的本质，正如保罗所说，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些呼喊和散大的人很快就会发出另一种呼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错误地以为弥赛亚会直接登上宝座，但圣经启示我们，基督通往宝座的道路必然经过十字架。我们早前也看过彼得犯下同样的错误。当耶稣预言自己将要受死时，彼得拦阻他，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结果耶稣严厉责备彼得，说他中了撒旦的诡计。其实这正是撒旦在旷野试探时对耶稣的许诺，你若拜我，我就把世上的万国都赐给你。但耶稣知道他的国度不能绕过十字架。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读到耶稣荣耀进城的记载，也将看到他洁净圣殿，掀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我们还会读到他咒诅无花果树。我相信这象征着当时以色列空洞无果的宗教，以及一系列他所讲的比喻，这些都会使他与当时掌管宗教的祭司、 文士正面冲突。马太称这种宗教为荒凉的。在此之前，马太刚记录了天国子民的真正品格，谦卑与服侍。弟兄姐妹，世上几乎没有什么比人类的骄傲和在神面前的自以为意更能摧毁真正的敬虔。相反，若人能持续意识到自己内心彻底的败坏，这一教义最能引导人走向真正的敬虔。五世纪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忏悔录》中回顾自己放荡的青年时这样写道，我如今要回想我过去的污秽和灵魂中的败坏，并非因我喜爱他们，而是要更爱你，我的神。因着爱你之爱，我才如此行。我回顾自己最恶劣的行为，在这苦涩的回忆中，使你在我心里变得甘甜。你是那永不衰竭的甘甜，极乐且确实的甘甜，把我从那分崩离析的虚妄中重新聚集归向你。当我离弃独一的神时，我在纷乱多变的事物中失落了自己。弟兄姐妹，认识到我们心灵的败坏，能在我们里面生出谦卑，而谦卑才是推进神国度的品格，而非骄傲和自夸。在马太关于谦卑的教导和耶稣与腐败宗教的冲突之间，他插入了这一段两个瞎子呼求耶稣的怜悯。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要记录这样一个小插曲？我们知道，耶稣所行所说的许多事并未记录在福音书中。约翰说，即便写尽，世上的书也装不下。但马太在这里特意记录了这件事，就在耶稣深刻教导了谦卑，又即将面对与宗教领袖的剧烈冲突之时，路上发生了这一幕。耶稣正在执行拯救世人的伟大使命，然而马太记载说他站住，原文的意思就是停下。他不是说等我忙完再说，他停下来回应了这两个人的呼求。弟兄姐妹，今天事工中最大的试探之一，就是为事工而放弃服侍人。事工已经变成了一门大产业。诚然，事工确实有管理、预算等方面的需要，圣经也教导我们要负责任的处理奉献、雇佣人员和安排事务。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事工的核心不是预算和会议，而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带来的具体的人，那些今天神让你遇见、需要你服侍的人。耶稣正走向耶路撒冷去受难，却因两个社会最底层的瞎子而停下服侍他们。愿我们也能效法这样的榜样。我们看见一大群人跟随耶稣，这是非常复杂的群众，时而拥挤，时而消散。他们可能以为耶稣将要推翻罗马政权，毕竟他是以色列所盼望的拯救者。也许像雅各和约翰一样，这些人盼望在耶稣的国度中得着权位和荣耀。还记得几周前我们讲到，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求耶稣让他的两个儿子在国度里坐在左右吗？或许群众中也有很多人抱着类似的期待。他们是受压迫的民族，而耶稣行了神迹，现在正往耶路撒冷去，他们以为胜利即将到来。但很快，牧人要被击打，羊群就分散了。马太福音26章31节。这里提到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我们在读经时要避免时代错置。感谢神，如今20世纪的盲人在社会中常能得到合理的照顾。而1世纪巴勒斯坦的瞎子却完全不同，他们被社会遗弃，只能以乞讨为生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为残障人士修建了坡道，出版了盲文书籍，设立了特殊的停车位，甚至为身体或心理有疾病的人提供各种照顾。但在1世纪的巴勒斯坦并非如此。如果你是瞎子，你就只能乞讨，没有任何政府的保障和援助。更糟的是，当时的人认为失明或其他疾病是由于什么造成的。 大家知道吗？对，就是罪。约翰福音九章六节记载，当耶稣遇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时，门徒问，是这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叫他生来就瞎呢？当时的观念是，如果你瞎眼，那是因为你或你父母的罪。我知道，今天仍有一些流行的电视布道者在宣讲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疾病是个人罪的直接结果。这是错误的。然而，他们竟然能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但这完全不是圣经的真理。我想强调的是，这两个瞎子在当时社会中地位非常低下。人们不会认为他们是值得特别照顾的人，而只会把他们当作因自己罪孽而落到这种境地的可怜乞丐，甚至觉得神厌弃了他们。然而，他们听说耶稣要经过。耶稣就在地理上接近他们，他真的从他们身旁走过，这促使他们把握住这难得的机会，呼求怜悯，耶稣来了。快喊啊！虽然如今耶稣不再以肉身行走在地上，但我们要明白，在某种意义上，他仍会经过。其实，在道成肉身之前，圣经中就常常把神描绘为临近。以赛亚书55章6至7节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这段话提醒我们，必须在神临近的时候寻求他。虽然在某个意义上，神是无所不在的，他一直都在，但在另一个意义上，圣经告诉我们，神有特别临近的时刻。弟兄姐妹，历史上在耶稣的地上施工期间，有短短三年，他以人的形体亲自临近人。那在道成肉身之前，神是如何临近人的呢？就是当神说话，差遣先知宣讲神的话语时，人有机会回应，那就是神的临近。那么，在耶稣升天之后，他如何临近我们呢？罗马书10章8至9节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以弗所书2章13节也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当神的话语被宣讲，圣礼被施行时，耶稣就在我们中间经过。当我们以信心领受他的话语，吃喝圣餐时，我们就像那两个瞎子一样，抓住机会向主呼求怜悯。但当我们轻视讲道，忽视圣餐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拒绝基督，以及那临到呼求他之人的怜悯。弟兄姐妹，我深信，在教会礼拜中，最直接经历基督怜悯的时刻，就是当圣餐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你说，这与我无关，那是错失了怜悯的机会。但若你因着神的恩典，改变心意，愿意来领受，那就是抓住了怜悯的时刻。为什么我如此强调？因为这不是我们发明的，这是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亲自设立的，并吩咐我们要如此行，只等到他再来。我们也必须从这段经文推断，这两个瞎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受过福音的教导。你也许会觉得他们像十字架上那两个强盗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但其实他们知道一些重要的事。他们喊道，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这表明，第一，他们称耶稣为主，承认他有权柄，有能力，有意愿施行怜悯。第二，他们求他怜悯，说明他们相信耶稣能施恩给他们。第三，他们称他为大卫的子孙， 认出他就是应许中的弥赛亚，以色列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两个瞎子比今天世界上很多人知道的还多。他们绝非在无知中呼喊。也许他们熟知这样的经文，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诗篇130篇7节，这提醒我们，让人有机会明白的向神呼求怜悯是何等重要。我们要像当初那些把消息传给瞎子的人一样，把福音带给我们的邻舍，让他们知道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救主，他的名字是耶稣。也许当他们呼求怜悯时，我们不在场，但神就是借着这些信息，这些真理来拯救人的。福音是好消息，是要传讲出来的。经文继续说，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马太福音20章31节，我记得自己年轻时曾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组织，感觉与神之间隔着一堵墙。不是因为我犯了什么严重的罪，而是因为我很难完全融入他们的课程和主题。我当时20出头，觉得自己很难投入其中，也觉得他们树立的一些榜样很不真实。我也因此有些叛逆，也许部分原因是我的问题，但那时我确实感到与他们格格不入。我记得曾经参加过一些聚会，讲员常常提出一些反问，而我的回答几乎都是否定的。也许我的态度当时确实不太好，我还年轻，血气方刚。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画过一幅小画，我画画水平并不好，画的是我自己被这个组织的整套结构隔离在神之外。我觉得自己在这边，神在那边，而我必须穿越所有这些阻碍才能与神相遇。我曾有过这样的感受。这当中有多少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说不清楚。但如今作为一名牧师和长老，我深深明白，我绝不愿把这样的绊脚石放在那些真心寻求基督的人面前。若有人走进我们的教会，却因为我们的方式而觉得神离他有百万里之遥，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若真如此，愿我们随时愿意悔改。经文说，群众责备那两个瞎子，叫他们不要作声。多么可怕啊！跟随基督的人竟成了拦阻别人寻求基督的障碍。无论作为教会还是个人，我们心中首要的责任都应当是带领人归向基督，而不是拦阻他们。天哪，倘若我们自己的恶劣行为压制了那些寻求基督怜悯者的呼声，这是多么可悲。然而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的不良行为仍无法压制这两个瞎子。他们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马太福音20章31节，纵观历史，基督徒和教会都有高峰和低谷。无神论者、批评者乐于一再列举宗教所造成的罪恶，我们也常常听到类似的指控。但事实上，你根本不需要去翻阅世俗史书，圣经本身就记录了类似的事。正如保罗所说，撒旦自己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而他最喜欢伪装自己的地方之一就是教会。耶稣来过审判教会，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前书4章17节。所以当人说宗教名下犯下了这么多恶事时，我们不必感到意外，魔鬼大概是最有宗教外表的存在。但弟兄姐妹，这绝不是人可以拒绝向圣经中那位真基督呼求怜悯的借口。注意，那两个瞎子并没有因为群众的呵斥而退缩，也没有因此去议论这些人是多么糟糕的耶稣跟随者。他们没有说，看看这些人，我们才不跟随他们呢。他们没有让人的罪挡住他们寻求神怜悯的路。弟兄姐妹，神是 值得被追求的。即便我们可能失败，即便教会里的人可能有瑕疵、有罪，但这绝不是我们停止寻求神的理由。箴言八章十七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而当人这样恳切寻求时，正如这段经文所显明的，主自己总是比跟随他的群众更加慈爱。接着经文说，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马太福音二十章三十二节，他们回答：“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马太特别记下耶稣站住，这是极有意义的，给人一种他给予这两个人完全专注的印象。我常在家中的书房写讲章，一个个孩子会爱意满满地来打扰我，而我常常需要努力回想自己刚才在写什么。我渴望安静，但他们是我的孩子，我也必须权衡，停下手里的事，给他们一个拥抱。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也处在类似的情境中，他正走向耶路撒冷，要承受父神的愤怒之杯，却没有轻视这两个呼求怜悯之人的处境。他没有说：“你们知道我有多忙吗？”这是我们常说的话。他停下来，站住，给予他们全然的关注。如果荣耀的主站在你面前，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会怎样回答？这两个瞎子的祈求，比起耶稣最终要赐给他们的，其实微不足道。但我们必须明白，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为了证实他是谁，以及他所说的话的真实性。还记得在这卷福音书前面，耶稣说过：“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随即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马太福音九章六节，我并不是说神如今不医治人，而是说当时这种医治神迹有明确的目的，用来印证他们所传的神无误的话语。当那些神所差遣的使徒奉主名医治时，绝无失败的可能。今天我们为许多人祷告，神可能医治，也可能不医治。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起来行走吧。”那人就一定能站起来。使徒行传三章六至七节，这种神迹一直以来都是为了印证神所差遣之人的信息。正如摩西质疑以色列人是否会听他，神让他手生长大麻风又得医治，让杖变为蛇再变回杖，神说他们必因这些神迹听你。出埃及记四章一至九节，使徒行传十四章三节记载，保罗和巴拿巴在路斯的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实他恩道。耶稣的医治神迹正是证明他就是弥赛亚。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八至十九节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谦卑人必因耶和华增添欢喜，人间贫穷的必因以色列的圣者快乐。当圣者来临时，他要赐下盲者能看见、聋者能听见的恩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施洗约翰怀疑耶稣是否真是弥赛亚时，派人去问他：“你是要来那一位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马太福音十一章四至五节，弟兄姐妹，世界的救主站在这两个人面前，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但耶稣最终赐给他们的远远超过肉体的看见。在永恒的视角下，仅仅求得肉眼的看见其实是极其短视的，对吗？想一想，这两个人在两千年前得到肉眼的光明，在永恒中 几乎没有什么意义。耶稣通过神迹所显明的远远超过神迹本身。许多人抱怨如今不再有这些神迹，神迹止息，但我觉得这种抱怨是非常浅薄和短视的。人们都渴望神迹，神迹，神迹，有人甚至拼命想去施行神迹，可我们却从未见过死人复活，从未见过5000人被几条鱼喂饱。并不是说神无能或不愿行事，而是我们必须明白神迹的目的。耶稣医治这两个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在死前多享受几年肉眼的光明，而是为了让他们听见福音，使他们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使他们能够跟随这位赐下永生的救主。若只在今生得着一点点短暂的光明，与此相比简直毫无意义。此外，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感谢神，使我们得以避免因世界上充满各类神迹施行者而造成的大混乱。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遵循圣经的模式，让神迹来印证神的启示，却到处有人行神迹，各说各的道，各传各的信息，那么世界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混乱之中。但如今我们得着了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大书3节，正如保罗所说，这真道已足够我们持守。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他。马太福音20章34节，这里动了慈心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是怜悯心被触动。弟兄姐妹，请让我直言，对人类困苦的冷漠本身就是大罪。不在乎就是罪，不怜悯就是罪。你或许说，可我没有那种感觉。弟兄姐妹，感觉并不是关键。感觉固然美好，当我们的情感与真理相契合时是极好的，但我们不能坐等某种情感的出现。我们需要做出决定，主动选择去怜悯，去关心他人。奇妙的是，神在我们成圣的过程中，会逐渐使我们连最冰冷、最不动情的本性，也降服在真理之下。而且，我们不能把耶稣的怜悯仅仅理解为他对两个瞎子的可怜。他一言就能治好他们的眼睛。基督的怜悯触及的是更深的层面，罪的辖制，内心的黑暗，灵魂的死亡。他怜悯的是人类堕落的处境。我们也当如此。我们必须关心罪人。我们当为他们的迷失而忧伤，并采取行动去拯救他们。马太记载，他们得见之后就跟随了耶稣。路加补充说，他们一面跟随，一面归荣耀与神。众百姓看见这事，也赞美神。路加福音18章43节，弟兄姐妹，这两个瞎子和那些真诚回应神荣耀的人，直到今日仍在颂赞神。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思想深邃，不满足于肤浅与表面的事。求你使我们关注那永恒荣耀的事。主啊，愿我们在阅读福音书，看见我们的救主在地上行走时，不以为那只是短暂影响人的事情，而明白这一切都有着永恒的意义，直到今日仍深深影响着我们。愿我们以回应来荣耀你，愿你的心意、圣灵和恩典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效法我们的救主，不断将他的福音带给世界，并在其中得着安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